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不嘚。生活在北京的一大好处就是，不管什么国家大事，你都能比别人抢先一步知道。这不，这几天北京天安门周边啊，各大胡同街道就被布下了天罗地网，不仅许多道路采取了交通管制措施，别说你是开车，就是骑自行车滑滑板的都把工具没收了不让进，地铁站关闭，公交车绕行，具体原因你问人家就说无可奉告，嘿，回个家可老闹心了。从天安门北边要是想绕到南边，几公里的路一口价150，真是会挣钱呀。身份证你就拿好了吧，进出都有所谓志愿者查岗，那零食茶水他备的还挺齐全，不知道的还以为家是看守所呢。人管，鸟他们也管。胡同里林大爷一辈子没什么爱好，就喜欢绣个花养个鸟，家里一屋子鸽子住的比大爷自己都宽敞，每天就盼着早晚把鸽子放出去，听听扇动翅膀那哨声。结果这两天街道办也来敲门，说不让放鸽子，不然回头变成烤乳鸽了可没人陪。气得林大爷掐着兰花指就骂，说我平之这辈子受了不少委屈就算了，为的就是我这几只鸟能拥有自由的天空，这人身体被桎梏住，鸟被笼子困守着，这世道还能有好吗？不行，你们偏得给个说法，这鸟为什么不能放。街道办大妈没辙呀，只好哄林大爷说呀，你别哭啦，你想知道啊，晚上就别睡觉，三更起身立耳朵在墙根底下听，一听你就都明白了。果不其然啊，半夜林大爷还真起了，只听得远处出来啊规律的啪啪啪的声音震耳欲聋啊，气得林大爷脸都红了，说不让我放鸟，你们自己搞这个，居然还折腾了一整个晚上，还让不让人睡了？哎，别多想。十号，新华社新闻解密说，北京这两天的戒严和宵禁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9月3号的反法西斯80周年大阅兵做演习。一共2.2万人参加，那正步踢的是震天响，扰民耽误人家正常生活就别说了，回头16号据说还要演习一回，成不成为世界的焦点咱不知道，反正林大爷已经要气冒烟了。而此次抗战胜利阅兵也可以说是老习的告别式，当年15年他刚上岗也算是斗志昂扬，还呼喊口号说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谁能想到这一切这10年里都没有实现，正义没胜利，人民不平和，输的是一败涂地。演习里用的飞机大炮没有一个落在了外部势力头上，反倒是镜头里那些复制粘贴般的武警特警把真实的最热情的棍棒拿出来招待人民。别杠杠的话，你就回去看看上一期江油的视频，煽情的宣传总是做得很到位，跨越时间的两代军人对话，问抗战有没有胜利，是侵略者是赶走了，可人民并没有迎来春天，只不过是换了自己人压榨老百姓，明明就财政亏空了，明明各地都债台高筑了，明明普通人每天连糊口都费劲，又为何要弄这种劳民伤财的阅兵呢？哎，人家新华社又说了，这叫该省省该花花，如果不这样，老百姓如何对中央有敬畏之心？你看看多通透啊，老百姓省，官老爷花，人家为建立新中国打家劫舍，为的不就是千秋万代的幸福吗？只不过这两天突然爆出来一个在澳洲生活的神秘23岁女富豪火遍了互联网，名字叫杨澜澜。这姑娘深夜在悉尼街头开着限量款的劳斯莱斯出了车祸，对方高位截瘫，姑娘倒什么事儿都没有啊，驾车是扬长而去。5天后，她到当地警局报道，低调一言不发，可着装却暴露了她身价不菲。一件黑色外套15万人民币，这可能是她衣柜里最便宜的了。 毕竟人家随手就是两辆限量款劳斯莱斯，还是有点实力的。而对面被他撞的奔驰司机也是个有体面工作的打工人，那又怎么样呢？三代加一起可能也不够买一个车轱辘的。此人是谁？做什么工作？为何如此阔绰？成为了当地媒体们关注的焦点。然而扒了半天，却什么有用的信息都查不到，只知道这人啊住悉尼东区的富人海景顶层豪宅，名下呢有两辆车，可他既没有社交账号，也没有工作记录。邻居对他的印象是内向礼貌，却从无过多交集。凭空冒出来一个如此有钱还如此年轻的人，让澳洲人民如路易十六般摸不着头脑。有懂行的就在网上报说，这是来自中国的天龙人，也就是官二代，所以才能如此富有。随后又在澳洲当地的华人那儿爆料说，杨兰兰是做铁矿生意的，跟中钢集团关系良好。中国不是每年从澳洲进大量的铁矿吗？他的主营业务就是卖铁矿石和矿山的配额，通俗点说就是允许谁当这个低买高卖的倒爷，挣的都是容易钱。大风刮来还得看风力，人家这个每年几个圈里负责人一碰头，千亿的市场份额就这么瓜分完了。这一套之前国内没改革开放前也玩，叫双轨制，有批文才能有货，否则就算走私，你看看挣的还是信息和资源不对等的钱啊。由于能查到的信息太少，网友们只好把目光聚集在了露脸的保镖身上。没错，杨兰兰去警局自首的时候带的保镖比局子里的条子还多，为首的一看就是练家子，双目如炬。果不其然，有人爆出来说这人叫胡长松，江西上饶人，曾服役于北京武警特勤支队。呵，那保护的这个妥妥得是个二代，怎么说也是个重要人物。这点从新华社本来播报了，却又删稿的行为里能寻得一丝痕迹。毕竟一个卖水的天天穿布鞋的宗庆后都能弄出三个私生子，给子女留下18亿美金，官老爷们这么多在外头没有向组织申报的一儿半女，实在太正常了。劳斯莱斯算什么？没把国家搬空了就算他们有良心？哎，怪不得前两天清算俄罗斯寡头的时候他们这么着急呢，唇亡齿寒是不是这个道理？而现在国内互联网上如果搜索杨兰兰的拼音，蹦出来的都是一些不痛不痒的回答。与此同时，澳洲的铁矿石生产商这两天却突然收到了来自中国方面的首例天价贷款，你们说这玩意儿能不能算是变相的保释金呢？而去年还是前年，加拿大也是四个中国留学生出了车祸，撞死了四个当地人，结果大使馆出面保释出来，连个水花都没起。现在你们明白大使馆的作用了吧？那是保姆啊，专门负责二代三代们的快乐安全的。所以说之前什么周公子、北极鲶鱼之类的还是段位太低，需要家长们实打实的去贪钱，所以才天天在互联网上炸刺儿找存在感。你看人家杨兰兰脸遮得严实不说，生怕见光暴露了家族的安排，这才是好的财富守护人。不然你见过谁喝了酒还自己开劳斯莱斯回家的？这不就跟人民日报说的该省省该花花对上了吗？所以这几天看着被粉刷翻修一新的天安门，不禁思索着钱从何而来。很快央媒也给出了答案，九月份的时候，中国所有公司都需要给员工交社保，自愿放弃或者以任何理由不交的都是违法行为。这个新闻跟前段时间养老金被挪用还有杨兰兰这事儿一起爆出来，可真是够妙的。这哪是老百姓需要社保啊，明明是社保需要老百姓。毕竟交社保这事儿，你说的好听点是让公司多给你存一笔钱进入你的养老金，但是按照现在中国的架势，你交的钱让官老爷们拿去吃喝玩乐了，而将来人口一下降，没人给你交这钱，自然就是赔了。所以这事儿除了增加企业的用人成本之外，对打工人没有什么立竿见影的好处。 而小企业主听到这个消息后都纷纷表示说用不起人了，不如关门闭户，放弃不干算了。而解法其实也是有的，而且非常的巧妙。雇佣一类人群是不用交社保的，那就是法定退休年龄之后的人，也就是俗称的退休返聘。既然养老金现在付不出了，又要开发银发人群的剩余价值，你们不是总说有年轻人为什么雇老年人吗？你看给你省社保钱，你说企业还在乎年龄吗？你看看，就问你服不服气，孙子来了都得敬酒，逻辑就是这么严密。不过说实话，就按照现在这帮官老爷的败家程度，今天捞这个明天救那个的，多少钱也禁不住花，根本没用。你不执行，有孩子的逼你交了社保，不然影响上学；有父母的看你社保记录，不然不让看病，就问你能不能防。要我说呀，全国各地但凡能有江油人民的血性，也不至于让这帮王八蛋欺负成这样。北京深夜街头的铁蹄仍在嘶鸣，笼子里的和平鸽已经被困得失去了眼里的光，我们每个人是不是其实都是林大爷呢？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北京深夜阅兵彩排，劳民伤财，这些炫耀的武力究竟是吓唬谁的呢？澳洲女富豪杨澜澜究竟是不是媒体口中的天龙人呢？欢迎留言评论吵架，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收看更多精彩内容。喜欢本频道的朋友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敢不敢，下期再见，拜了个拜。